好，萨底是第几间？第五间是吗？我们第一间是什么？以弗所。第二间呢？是美纳。第三间呢？腓加摩，在最上面的。第四间呢？推啊推啦、啊。今天萨底哈、哦，萨底的特点是，它是在悬崖峭壁上面，所以呢，它很容易防守。但是因为这样，他就失败在这一点，克刷啊。然后这个人很有靠山，因为他觉得他那个地方绝对没有问题，他就输就在输在这一点，他的优点变成他的致命伤。这里有一张图哈，你知道这张图想表达什么吗？后面那个是什么？是瀑布嘛，对不对？前面是什么？那个是这样，英文这样说 ：Pride goes before a fall。这个狮子觉得他了不起哈，他站在一个瀑布的前面，瀑布是 fall， 就是 waterfall， 所以呢，骄傲是在跌倒的前面。那萨底教会给我们看就是这样，因为上帝给他很多恩典，他觉得了不起，结果就是起不了，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萨底今天如果你要去 Turkey， 要去土耳其看他，你讲萨底是人家不知道，你要讲萨，那现在的名字改了，这是一个地图找不到，因为太小了，太小，它以前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可是现在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哈。有一个我找地图都找不到那个名字，要找它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才能够找到它。等一下要给你们看我在 Google 找到的那一张地图。我们看一下它的简介。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e are told of seven letters Jesus wrote to churches in what was then Asia Minor, an area now known as the country of Turkey. Located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Thyatira was the city of Sardis. The city was located at the crossroads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oads in Asia. This location made it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trading centers and contributed to its great wealth. In fact,The first coinage ever to be minted in Asia was minted in Sardis. Some have said Sardis was the place where modern money was born. Most noticeable in Sardis was the Acropolis, which rose about 800 feet above the north section of the city. It was protected by rock walls, which were nearly vertical, except on the south side. This made it a fortress that provided protection from invading armies.Only twice was it ever captured, though attacks on it were frequent. Each time it was captured, it was because guards had fallen asleep, leaving the city vulnerable to attack. This memory would be important to the church, where Jesus instructed John to write, Wake up! But if you do not wake up, I will come like a thief, and you will not know at what time I will come to you. As with other cities,Sardis contained many temples to the gods it worshipped. In fact, Sardis had a temple to Diana that equaled the size of the famous temple of Artemis in Ephesus. However, the temple at Sardis was never finished. The city of Sardis was for many years wealthy beyond imagination, but this wealth also led to its downfall. The people became self-indulgent and self-satisfied.Its citizens were known for combining wild sexual orgies with their worship of heathen gods. One historian summed up ancient Sardis this way. No city in the whole province of Asia had a more splendid history than Sardis. No city of Asia at that time showed such a melancholy contrast between past splendor and present decay as Sardis. Its historywas the exact opposite of Smyrna. Smyrna was dead and yet lived. Sardis lived and was dead. While the church in Sardis seemed healthy on the outside, on the inside she was dead. The church had become like the city in which she resided. The church, which was once vibrant and effective, had become lazy and ineffective. Impressed with her past, the church was not alert to.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or the future. It was to this church that Jesus wrote.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ardis write, These are the words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and the seven stars. I know your deeds. You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ive, but you are dead. Wake up. Strengthen what remains and is about to die. For I have not found your deeds complete in the sight of my God. Remember, therefore, what you have received and heard, obey it and repent. But if you do not wake up, I will come like a thief, and you will not know at what time I will come to you. Yet you have a few people in Sardis who have not soiled their clothes. They will walk with me, dressed in white, for they are worthy. He who overcomes will, like them, be dressed in white. I will never blot out his name from the book of life, but will acknowledge his name before my Father and his angels.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一句话就知道信结束了，因为信结束，大概都用这一句话说：有耳朵可以听的，就注意听。那你今天要听沙底教会对你有讲什么话吗？啊，他们的背景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地图，这是土耳其的西海岸。那约翰是被关在这个小岛叫 Patmos， 保摩岛，距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东北边60迈的地方，就是 Ephesus 以弗所书，以弗所在那边，它是海港，海港城。那么第二个就是从它往西北，往北偏西 Smyrna 士美纳是35英里的地方，啊，在差不多直接往北就是 Pergamon 和加蒙，在这个上面 Pergamon 这个60里，啊，这是第三间。第四间就往东南走，往东偏南 Thyatira 崔亚崔拉45里，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崔亚崔拉再往南偏东30里的地方，这是 Sardis。Sardis， 你注意看这个地图，下面这个褐色的地方就是山，前面这个绿色的就是山谷，所以它是那个五克山哈，那五克山，那个山很特别，它那个地方的山是属于垂直的峭壁，所以它在上面盖城的话很难攻，它就是有恃无恐，以为他们这个绝对安全，啊，输就输在这里。沙迪，它是啊，在沙迪再往东边南，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 Philadelphia 菲拉铁灰。然后在东南角啊，这个45英里，这是老底基亚啊。好，那以弗所的问题是什么？记得吗？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什么东西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好，这个你们就一个教会你记一个就好了哈，这样就不错。那士美纳的问题是什么？他是没有问题，他的问题都在外面，因为外面给他打得要死要活哦，所以耶稣警告说你要忠心到死，因为你们碰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士美纳的问题是外面，不是他不在里面。那北加某的问题是什么？它里面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它里面有一些教导出了问题。那个有那个巴兰的教训，记得吗？就是那个为了要赚钱就设计让人家跌倒的，那个在这里面有问题。那崔亚崔拉也是里面的问题。崔亚崔拉的问题就是耶西别的教导容许在那里面。所以这两个教会是自己内部的牧师出了问题的，就是领袖出了问题。这是外面环境出了问题，但他们爱心出了。那萨提的问题是什么？是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其实已经有问题。然后他不晓得，他名声还很好，可是耶稣说晚了，你已经要死了，你还不晓得。我们叫不知死活，他也觉得说我们教会很不错啊，很好啊。这是萨提教会的问题。他说你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萨提教会是得天独厚，刚才我讲过，它是位在交通枢纽，它是位在这边。你注意看这个点点点是当时的几条大马路哈，从老底家到菲拉铁灰，如果要走到士美纳，要经过沙底，这是东西的大道。从别加摩、崔亚推拉要走到以弗所，也要走过沙底，所以沙底就在十字路口，就是所有的大交就是在那边交汇哈。你看这一条路，这个是由东到西，老底家、菲拉铁灰。如果要到士美纳这个海港的话，就要经过沙底。从别加摩到崔亚崔拉，要走到以弗所这个海港的话，也要经过沙底。所以，如果你要开店，要开在这边最好，对不对？从那边要去哪边的，都要经过你这里。哇，你这个店就容易什么？它就是那个位置就是这么好哈，它是在交通要道，而且呢，它又有靠山哦，它是悬崖峭壁的旁边，所以军事上很安全。 要做生意也很好做，所以他是一个得天独厚，可是他就失败在这边。那前面的这一条河流叫 Hermus River， 是很好的一个河流，所以那边有很好的田，农产品很好。它的背后就是我说的那个靠山，是 Tomorrow's Mountain。 Tomorrow's Mountain 让他觉得很有保险，很有保障的。那在这个地方建立国家的，大概主前700年，叫做 Lydia Kingdom， 利迪亚王国。它最兴盛的时候占了现在西班牙的一半，所以西班牙的不是西班牙，土耳其 Turkey 的最这边的一半都是这个利迪亚。它的首都就在 Sardis， 它设在这个 Sardis。 它有辉煌的历史，在主前700年的时候建立了利迪亚王国。它的版图差不多今天土耳其的西半部。那这个从700年到500年的时候，它是最兴盛，546，这个最后一个国王是最富有最强盛，可是国家就昧在他手里。大部分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战战兢兢很努力，然后慢慢发展到最成功的时候，就觉得啊很好，没有问题，那就败在那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台湾那种第一代什么骄阳吃醋，第二代就这样就很第三代就颠产美洲，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第一代的人就很认真的工作啊，很辛苦啊，第二代就开始发展，第三代就开始卖那个祖产，因为他觉得很棒，没有问题，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应该吃都吃不完。那撒底就是这样，最后那个皇帝就败在，就好像以色列国就败在所罗门，有没有？所罗门王是最强盛的时候，什么都最好的时候，结果就垮了。撒底正是这样，这个是那个败的国王，那个生活最好的，是最糜烂的，他是荣华富贵，然后就纵情自满。那他的第一个失败就是因为他太自恃于他的军事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我们要从那是那个 Crassus 560到547十几年的当中就把整个国家败光，就被那个波斯帝国把它灭掉。这个是我找地图找不到，后来就用那个 Google Earth 弄到了，就是找他隔壁一个城，然后去找沙迪斯变得太小了。那这个是什么？你玩过 Google 什么？它是立体的，就是说你会看出来那个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平地。你就看这边是高山了，如果你把它巧的话，它这个会凸起来。这个是它的最高点。那这边是一个湖泊，那这个有一条河流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河流在这里，这条就是沙迪斯前面的那一条叫 Hermus River。那这个河流旁边的田很好，所以这里农产什么非常棒。然后它后面靠山就是这个 Mountain Tomorrow's 就是它的整个那个皇位系统就是盖在这边。那其实让它富贵荣华的不是 Hermus River， 也不是 Mountain Tomorrow's， 是在 Mountain Tomorrow's 到 Hermus River 当中，它有一条小水沟，那条现在找不到，我找了好久，很细的水沟，可是这个是让它赚钱的这一条小水。你注意看要很细很细的，你不仔细看还找不到这一条呢是一个小溪流，是那个 Hermus River 的分支，叫 Stream Pactolus。 这个 Stream Pactolus 为什么让这个国家那么赚钱呢？因为这个国王发现在这个水沟里面找到黄金。哇，这是一条流着黄金的水沟，哇，他们就到河里面去捞那个黄金起来，哇，就很有钱啊。所以呢，全世界第一枚金币是在这里铸的，现在我们还挖到那个，这是它的金币，纯金，用纯金做钱币，那可见他那个多有钱，那真的是很富有的一个国家，世界首枚金币在这边。他们的传说说，这为什么这条河流有黄金，别条河流没有？因为他们古代有个国王，那个国王把这个黄金留给他，那个国王叫 Midas。 你们念过 Midas 的故事吗？ Midas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国王，是这个 Lydia 的早期的，他们传说好像我们说皇帝这样，一个最早的一个很英明的国王，他很有爱心，所以呢，他有天看到一个老人家迷路，不晓得是什么，他就把他接回家，然后就照顾他，后来他才发现他照顾的这个人正是那个天神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那个天神找不到他，后来发生在他家里，说谢谢你，你把他带回家，谢谢你照顾他那么好。所以这个天神就跟这个 Midas 国王说，这样子好了，我要报答你这样的爱心，你跟我要求一个什么，一个我就一定答应你。这个 Midas 说，哇，这个要什么好？他想想说，我要一个东西，就是我手摸到的都变成黄金，这个好不好？ 哇，他想说这样以后不必去不赚钱，不必去挖黄金，我就摸什么摸什么都变成黄金，哇，那个我就最有钱了。那个神就说好吧，那这个就允许你了。他好高兴，他这个就是那张图啊，他花一碰变成金花一朵哈，石头一碰，我们叫点石成金，这是 Midas 国王的故事。他只要他碰到都变成黄金，他好高兴，然后肚子饿，我要吃东西，人家拿一个面包给他，一碰哇，黄金咬不下去，糟糕，他变成不能碰东西啊。口渴了要喝水，水一拿，哎，里面那个水变成黄金，所以他糟糕了，不能喝，不能吃，什么都黄金。他女儿跑来抱他，他一摸，女儿变成黄金，就站在那边，他开始哭了，说怎么办？他才知道黄金其实不是，是祝福，是咒诅啊！没有人敢靠近他，因为被他一碰就变成黄金了。你要不要？他还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他说都要活不下去了。他赶快跑去跟那个天神说：“抱歉，我年轻不会想哦，我胡乱要这个哦。现在我知道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哦，拜托拜托，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弄回来？”他说：“好啦，你对我那个仆人那么好哈，可以，但是你要到那个河流去洗澡 ，Bactolus， 你去那边去洗一下，那这个咒诅或是这个东西就不见了。而且你那个水拿起来，像被你碰过变黄金的，你把那水浇了，它就会回来原来。”他非常高兴，他就去那边洗澡洗澡洗澡，然后拿一点水把他的女儿一弄，女儿就回来了，他好高兴。可是那条河流就变成都是金子，因为他上面洗澡，那个金子都洗到那个河流里面。那为什么这个河流就有黄金？那他们的传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因为这个河流有黄金，所以这个国家就垮了，就像这个国王一样，他的整个人生都垮掉了，因为他神给他太多的丰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结果，他垮掉，就说骄傲在跌倒的前面，因为神给他太多，他就死在那里。这是 King Midas 的故事，他叫 Golden Touch， Golden Touch， 给他一碰都变成黄金。这个是这个我说的峭壁哦，你看你这个怎么爬上去，爬不上去的啦，那个太陡峭，接近90度。那但是呢，守卫就是太自私呢，就打瞌睡。那个晚上站卫兵的都在睡觉，所以他被攻下来是因为睡觉。那我们这个要讲到那个跟他打仗的国家哈，要从波斯帝国讲起。本来呢，当时的利比亚在这边，这一块利比亚国家在这边，这一大块是马代 Media， 马代在马代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叫 Persia， 这是他的附庸国，被他统治。可是他的国王一就位以后呢，他就发愤图强，我们叫做什么附属国，就是只算是一个小国，可是是在我的在听我的话，要每年给我进贡的那个一个小国 Persia。 那他是叫古列 Cyrus the Great， 圣经有提到他的名字哦，古列。他就是把巴比伦从那个巴比伦内王，然后把耶路撒冷让他回去重建城墙，就是这个国王，这个波斯的国王。那这个古列王呢，559年登基哦，他就很努力哦，经过6年的时间，他就独立了，他就不被马代管，他就自己独立了。那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这么大，这个这么小哈、哦，他经过6年独立，他用了3年的时间就把马代打下来，这个很厉害不厉害？他很会打仗，所以他你看到55年呢，到553独立，550呢他就把马代灭亡，整个马代被他并吞了，所以他这个发展的太快，整个都变成是波斯帝国。那结果他就有危机意识，对不对？这个莉莉亚，那个国家怎么了？莉莉亚本来很远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才独立，那一下子就打到我的隔壁来了，这一下怎么办？他就很紧张，我要等他来打我呢，还是我先打他？啊，他不敢做决定，因为这个国家刚刚发展这边，所以他就去找算命的。这个人很有科学的精神啊，真的很科学。他说算命的准不准我怎么知道？他说我先做一个实验。那当时希腊有很多会算命的，就是会跟你预言的，预言家有6个。他派他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大将，因为他有很多黄金嘛，就带很高贵的礼物，然后就叫他们同一天量好那个时间开始骑马开始去，然后到100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到那边到100天的时候，这个国王会在他的房间里面做一件别人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然后那6个使者就要问那个算命的说，你告诉我，我的国王今天做什么。好，那他们听到以后，他们马上骑马回来，100天都大家都回来一起跟国王报告，看哪一个猜对，那个人就是最准的。这样科学不科学？哦，他要 evidence based 的呢。 哦，那个就拿着那个金币的咕噜咕噜咕噜，每一个人都跑去，然后就说：“你告诉我，今天我的国王在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他躲在皇宫做什么？就他做什么事呢？他是把一只鸽子拿来跟一只乌龟一直烤肉。那你不会想过，怎么怎么拿一只鸽子跟一只乌龟一起煮汤这样，然后看谁猜对？结果有一个猜对，厉害不厉害？那个人说他就是拿一只鸽子跟一只乌龟一起煮汤。哦，没有人都猜对，只有一个猜对啊，这个很准嘛，对不对？很准啊，啊，这个没有办法作弊啊，因为做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躲在他房间里面，啊，那个已经距离很远，没一个去问，所以他就很有把握，拿更多的钱就去请教这个神，请你告诉我，我的邻居现在变得很强了，我是要跟他久日共事呢，还是要我要先打火箭打他呢？这个你告诉我，嘿，我要等他打我呢，还是我先打他？这个人就说，我可以告诉你哈，这条河流是那个莉莉亚跟这马代的婚界，这个河流在叫做叫做哈利斯哈。他说，如果你带领你的大军渡过哈利斯 River， 我保证有一个王国会垮掉。如果你带你的大军渡过哈利斯 River， 有一个王国会灭亡。这样，他一听，哇！现在王国当然是他嘛，因为他刚刚兴起嘛，对不对？那我既然攻过去，王国会灭亡啊，就打了。他就带着大兵打过去，结果那个地方没有灭亡，他灭亡。然后他被打得很惨的时候，就跑去问那个说：“哎，我给你那么多钱，你告诉我说啊，怎么是我打败是？”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王国会灭亡，我没有说哪一个王国啊，哈。所以以后你们要算命要问清楚，这样懂吗？因为他也是王国，他忘记他莉莉也是王国啊。”这是一个王国打另外一个王国，他说你如果挥军东征的话，有一个王国，他没有说哪一个王国，他就以为一个王国应该是他嘛，所以我过去就可以把他灭亡，这样听懂吗？因为你们要算命要问清楚，算命的很会讲话，很大事情发生，我是跟你讲这样子啊，你没有当时你没有问清楚啊，你都给我一点点，我就告诉你那个王国是你，那他就不打了嘛，应该去和谈比较聪明嘛，他就打了，结果当然落花流水了，这个很有名的战争啊 ，Harris War at Harris， 所以他就被打败了。可是他没有关系，他有靠山，对不对？他马上把部队收回来，把门关起来。他说：“哎，追一下。”结果那个 Cyrus 很生气啊，我好好的没有答应你打我，就一直追，追那么糟糕。那个悬崖峭壁，1500公尺高。他说：“这个怎么打？”所以那个就很高兴说：“你打不了我了，我在这边可以重整军备，然后再来再跟你打。”他就。退到他从 Harris River 就退到那个就是 Croesus， 跟他打的是 Cyrus 嘛，他就退到 Tomorrow's Mountain， 就是我说的那个靠山，他就守在里面把城门关起来。你说这个 Cyrus 怎么办？放弃吗？他不放弃，他把大军还要跟你讲他怎么打赢，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马兵也很厉害啊，这个马兵也很厉害，可是这个人很聪明，他说这个骑马的跟对骑马的就很拼了，所以他就去徽州呢，因为他这个国家这么大嘛，他就去徽州买什么？去阿拉伯买骆驼，那个单峰骆驼啊，那个他没有想到，他派出来的不是马兵啊，是骆驼，所以那个马看到骆驼没有看过那种东西，那是什么？我马吓得乱跑乱跑，所以就打输，是这样打输的了哈。那个骆驼就一直走嘛，那个马就他自己就乱了马脚哈，所以打仗也要有一点聪明啊哈，要用奇怪的动物出去，对方就吓坏了，他就这样打输了。好，他躲在这边以为没问题，他很聪明， Cyrus 围起来，围了14天，给重金，我的部队只要有任何人教我一个方法可以攻上那个城，有重赏，所以所有的兵都在那边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爬上那个墙。结果不小心以后你们如果是值班的钢盔要换好，因为有一个那个沙底石上面值班的钢盔没有带好就掉下去了，那就这个人就钢盔就咕噜咕噜咕噜掉下去了，那糟糕了，他没有头，没有保护头的那个晚上呢，他就偷偷的从城爬过来，因为虽然是峭壁其实那个不是花岗岩，那个是有很多洞，那个人他是住在那，是这样有一条路可以从那边慢慢爬爬爬爬爬爬 爬到下面来，把那个钢盔捡好，他没有人知道，他爬爬爬 爬回去带着钢盔，他钢盔捡得很高兴，哪里知道 Cyrus 有兵在那边一直在看他，看你怎么会爬，可以啊，那个人就从那边爬下来，而且又爬回去，啊，找到路了，知道吗？ 远远看以为是不可以攻的，其实它是有缺点的，是有可以爬的一条路的。所以这个兵呢，就带着几个他的部队呢，几个人而已，就爬上了。结果一爬上去很好玩，你知道爬上去什么？哎，我们这个人打瞌睡，声音被灭音了是吗？哦，真的，哇，糟糕！我本来有打呼的声音，好，没有关系，现在不呼了。他在呼呼，因为他们太自信了，以为说这不可能嘛，这根本爬不起来的嘛。结果上去的人就不讲话，就去把城门打开，大军就进来，就杀消灭了，就是这样，大猪大鹰啊，吼，就是有恃无恐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56年呢，莉莉亚就被灭亡，就是不小心了，吼，因为他仗势的，他有峭壁天险，结果呢就昏睡。这种故事你以为一次而已吗？又发生一次，完全一样的故事。到了300年以后，可能时间太久忘掉了。那这个 Antiochus III， 这是希腊的一个王啊，他的哥哥还是弟弟跟他打架，然后就占据这个地方跟他抗争。那他也派兵来包他，也是一样，到晚上然后就打瞌睡，然后他又派兵爬上去，把他又灭掉。所以同样的故事发生两次。那你就记得耶稣基督跟他说不要睡觉，要醒来，有没有？那再三人就听懂，因为他们自己曾就因为睡觉被灭亡了两次，所以这是他们的背景。那波斯帝国后来就把在539把巴比伦帝国灭亡，这个时候就让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然后这个古列就在另外一次小战争就死掉了，他的儿子在525年就把埃及也灭掉，所以这是很大的帝国。你看非洲、亚洲、欧洲，哈，跨三大洲的一个很大的波斯帝国。这个国家呢，前后啊200多年，哈，算是蛮长的。在336年，再被希腊兴起的亚历山大大帝把它灭亡，啊，这个是这个国家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莉莉亚怎么被他灭亡，哈。好，当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把这个波斯灭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他原来拜的神庙就把它拆掉，盖他们的神庙，哈，这是戴安娜神庙，就是334年，他336年亡国嘛。那亚历山大他们希腊人把这个地方征服了以后，就把原来他们拜的女神叫塞贝勒，把塞贝勒的庙呢拆光，拆光以后重新盖一个迪安娜，戴安娜就是那个啊 ，Amadeus 啊，就是那个亚迪米神庙，就是以弗所的亚迪米，希腊话叫亚迪米，那拉丁话就叫戴安娜，我们今天比较熟的是戴安娜，这是他的女神。他那个庙很大，大到他那个基地的面积是雅典的女神庙的2倍大，所以是很就是古代最大的庙。可是你是太大，他没有办法盖完工，就是盖一半呢，政治不稳定呢，就停住了。所以他从那个334年开始盖，结果停了。后来呢175年再盖一次，还是又停了。到17 AD 主后17年呢，发生一个大地震土石流来呢，它就整个被上面下来的把它淹掉了，就没有办法盖。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在过了150年以后呢，为了向罗马帝国效忠，在原址他们把那么太大就盖成4个庙，那一个是迪安娜本来的庙变成1/4，然后宙斯那个宙斯再盖一个，然后皇帝盖一个，那皇帝的太太女王再盖一个，所以本来一个很大的基地变成4间比较小的庙。到主后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兴起了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后来也是地震以后也没有了，就剩下一些善人残壁，教会在那边盖了一个小的教会。然后这个没有盖成的这个呢，就变成 parking lot， 就是他们要去礼拜堂走过的前面的那个广场。这是那记得哈，沙底的问题就是他会有很伟大的工程，可是没有完成，就是 no finish， 好，没有完工了，计划很大啊。这个是大地震以后整个都剩下废墟的哈，这一次 AD 17年的大地震变成废墟哈。那记得这一点哦，就是沙底的人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地震，地震不容易预测，可是地震一来跑都跑不掉。耶稣说如果你不醒过来，我到你那里就像小偷进来一样，你没有办法预测，而且跑不掉。所以他们发生过这种，他们知道发生这种灾难来的时候，不预备的话大概是没有办法处理。 他有名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像埃及的金字塔，他们不是盖成，不是用石，他们用土弄起来。这个一个一个，你不要看这样，但是很大，最大的跟埃及金字塔一样大。那是国王的尸体放在叫皇陵哈，就是他们的坟墓了，很大。所以沙迪斯有名的是死掉的国王的尸体放在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它有一个叫千种，好像名字是一千种，在土耳其叫 Bin Tepe。啊，这个地方它叫千种区，其实它我们现在能找到大概200多个皇陵，那这是死者尸体埋葬的地方，所以沙迪是跟死亡是有这样比较关联的，所以耶稣说沙迪教会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也有关系。那这一封信，耶稣说我手上有七个星，还有七个灵，从这样开始哈。这个七个灵呢，在启示录提到说它是羔羊上面的七个角、七个眼。脚代表力量，眼代表他的观察的能力，所以耶稣是有全能全知的圣灵，所以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的软弱，可是他也知道我们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七个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耶稣因为有这个七个灵，所以他看得清楚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所以他跟撒底教会第一个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如果你有信心，你应该要有行为；如果你有悔改的心，你应该有行为的果子出来。不要说我真的悔改，我真的相信，可是耶稣要看的是你相信跟悔改，你有表现出什么行为吗？我觉得行为这个 deed 包括三个，一个是我们内心的行为叫 motive， 一个是我们嘴巴的行为叫 mouth， 一个是我们手脚的行为叫 motion。 所以耶稣看的是你的头脑、你的言语还有你的行为，由这几个来看你的信心、你的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撒底教会呢，他做的这些行为，但是信心里面的心却不真呢，他做了一些表面的行为，他得到的是一个外表的好看，我们叫空有虚名，就好像坟墓外面油漆的很白，可是里面其实是死人的骨头一样。所以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我们叫名不副实啦，大概是这样。撒底教会他的名声不错，耶稣骂法利赛人说，你们好面外面很好看，好像粉饰的坟墓，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外面穿牧师的牧师袍，然后里面乱七八糟的，就是只有 外面这个是名声啦，这是实际。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外面好看，因为耶和华不看人的外貌，耶和华是看我们的内心。那这个内心跟外面要一致，我觉得至少有三种一致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心跟口要一致，第二个是口跟行为要一致，第三个是人家看得到跟人家看不到要一致。如果这三个都一致，就不会变成是只有外表好看，但你给他喝跨头，外面看起来很像啊，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包的。那万一打瞌睡呢，最好是请实际拿个棍子在你头上敲一下，这个叫做当头棒喝。找了好久找到这张照片，因为为什么找到那个我们牧师跟长老跟执事上个礼拜有去那个新竹圣经书院去灵修会，那个院长就给我们看一个影片，就是日本的禅宗他们在操练的时候，那个禅宗师父怎么样教导他的那个小学徒啦那其中一个就是当头棒喝，就是说他们练了好几年功，最后要毕业，有一个七天的连续七天的那个最后的毕业考然后大家就很因为会打瞌睡嘛，就一直很忍耐，可是你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你那个坐的姿势就有点歪，就砰就打下去，就再坐好一点那他说明说，这个不是要欺负你，这个不是要对你不好，因为你好不容易前面练了那么多功夫，不要为了最后这一点点打瞌睡前功尽弃所以要把你打醒让你不要就这样睡，把你的整个前途都睡掉了所以呢要当头棒喝唤醒梦中人那耶稣对撒底教会说 Wake up， 醒过来吧。耶稣对彼得说醒过来吧，他们在克西马尼园打瞌睡了，然后以弗所说主说睡着醒过来，然后基督的光就有机会照你咯。要烧青蛙最好是放在冷水然后慢慢加热，他就会很高兴的被你烧死也不知道。撒底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表面看起来还好，他里面有一点小问题，他认为那个不是什么大不了，可 可是耶稣说这个要命。你们知道不知道 cancer 癌症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是一个细胞而已，知道吗？一个细胞而已，是小不了。而且那个细胞如果你可以早发现的话，保证100%一定会好，而且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很简单，开个小刀把那个细胞挖掉没事。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怕癌症等知道的时候已经脱困，你知道吗？已经不可收拾的时候没办法。所以你怎么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你的问题，就需要有人给你提醒啊。你不要以为说哦，你已经做得不错，已经很好了。可是耶稣说不是啊，你这里有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要命的啊，你要醒过来。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你还有不完全的地方，这一点点你要小心啊。所以青蛙之所以被烧死，就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有一些开始有问题了，水温已经慢慢在增高了，他还以为没有问题。所以耶稣要他们坚固已经逐渐视为就是快要死的。其实这是我们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你不注意的话就死了。我叫冷水慢火炖青蛙所以要坚固，要发现自己有哪个地方有小的问题，不要以为没有问题。在神的面前没有完全，因为撒底的困难就是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庙没有完工，就是说不完全，就是做的不美满了，不结束了，没有完整，做一半所以呢说耶稣说看你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没有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没有完全以为完全那就完蛋了，对不对你知道还不够，你还可以努力嘛。所以你有没有一直发现自己是不完全，然后就努力的追求希望得到完全呢？保罗在这里也说，在哥罗西书他说在别人在要把别人的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要什么尽心竭力，不是说啊有就好了，心心太太啦不错啦，他已经有来教会了，这样应该可以了可能他问题就住在这边，我叫错误的安全感他已经受洗了，不然还要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已经受洗了呢，而且和平教还给他一个受洗证呢。这个叫有名，他有没有实啊？暗明你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呢，怎么样？你会不会在生活上面已经有一点问题？你还以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以为绝对没有问题，有可能就是你的问题的开始，不是吗？所以很多公司都希望要把它完成。做得到最好，这个叫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这个应该有中文版叫追求卓越，对不对？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很流行的这一本书那我们信仰也是一样，要不断的追求到完整。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对主是充满的热情，对真理也是蛮喜欢的，可是慢慢的已经忘记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回想当初你所领受所听见的，不要忘记起初所听见的，起初所听见的要存在心里，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起初的爱心不要离弃。所以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即使我们对耶稣有很就是救恩有很深的感触，我们才会信主，可是那些东西在信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不见了，自己也不知道，以为说一样啊，我已经是基督徒啦，我都有做什么啦，就是表面上都还不错，可是实际上已经慢慢离开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回想 in the beginning 开始的时候，你听见的真道，你领受的信心，你回应的爱心，是不是已经有不完全了，已经有一点疲漏了，你还不注意，因为真道会忘记，信心会怀疑，爱心会离弃，这个是死亡的开始。你不注意，你不小心，你以为你还不错，你看我们教会还不错啊，我们人很多啊，就看这个表面的现象，就忘记自己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会死到不知道所以呢，起初开始那时候，然后你要坚持，要持守，就像这个撒种的一样要遵守，要 keep， 英文叫 keep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忍耐的结实，因为这些进来的道理不持守的话，撒旦就会来把它着筹，然后苦难会把它逼走，然后思虑会把它压扁。你只有要防止这三个以后，你才真的可以坚持持守到底，才可以结出好的果子。万一你已经有问题的话，上帝说你要回头，你不要一错再错，赶快回头吧，回来，回到我的面前。所以悔改是转方向， 把这个跟神的关系再拉回来，起初的爱心让它恢复。这里讲的是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要赦免我们的罪。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讲到悔改认罪，常常是在讲非基督徒要信主做的事情，还是在讲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刚讲到悔改，你马上想到是什么？啊，都要被信耶稣，那些罪人要悔改嘛？啊，悔改信主就变成称义，不是吗？因信称义就变成义人了啊。基督徒要不要悔改？要吗？要哦，那还不错啊，我们教会还算正常的。我们要悔改什么？好，请注意哦，对啊，这样。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污秽的，所以你要悔改。你说我悔改，我相信耶稣，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一件白衣穿，对不对？我们就称义，穿了耶稣的白衣。可是穿了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白衣弄脏，这样懂吗？你第一次悔改是得到一件白衣披戴主耶稣，对不对？穿了这件白衣，这白衣弄脏，所以我们基督徒悔改是要把弄脏的东西要把它弄干净，知道吗？所以后来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没有把衣服弄脏，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好，如果你受洗，悔改认罪受洗，然后变成基督徒受洗的又，可是你还是行为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你就把这一件白衣弄脏了。但是你还以为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知道你需要悔改，那这是问题啊。所以说你要悔改啊。如果你把衣物保持得很干净，弄脏的赶快洗干净的话，那你将来我会给你另外一件更漂亮的白衣服穿。所以在这里有两件白衣服，第一件是你受洗以后，你小心把它保持不污染的。如果你好好这样做，将来在天上，耶稣给你一个很亮的白衣服，那个是一个奖赏，是一个荣耀。所以你注意点，他这里有那些人啊，没有把白衣服弄脏的，将来我会让他穿白衣。所以你要知道，前面的白衣是我们在世上怎么把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弄得圣洁，没有污染。那后面的白衣是到天上以后，上帝看见你在地上穿的白衣，他上面再给你一件白衣，那件白衣是光亮的，是闪亮的白衣，是荣耀的，是一个奖赏。所以这里有两个哈。好，这个是让主回头，我们知道哈。他说，如果你不醒过来的话，我不会打电话给你说我要来找你，我像小偷一样，随时就会来。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来找你了，所以你根本来不及预备，所以你尽快有机会的时候赶快悔改，或者我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哈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好，这个就是那个白衣哈。撒底教会有一些人没有把衣服弄脏，所以他们是穿着白衣，这是第一件白衣，他跟主同行。这样的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再给他第二件白衣，那件白衣是奖赏，是奖赏他地上的白衣没有弄脏，所以再一件更漂亮的白衣给他穿。你看，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启示录三章四节，来，然而在撒底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这一句话要注意听，配得过的。古兰公这个人，看他讲话做事真的像一个基督徒，这个叫配得过，这样懂吗？你受洗你被称作基督徒嘛？有人会说，你看起来怎么不像基督徒？你说你的名字是基督徒，可是我看起来你的行为跟人家的态度跟没有受洗差不多嘛，那个就是弄脏了，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的名字是有的，就是说你是有基督徒的名字，可是你的实际上搞不好根本就不是了。你还以为说还自沾沾自喜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已经受洗了，我那个证书还在啊，不是啊，你要看你那个衣服有没有弄脏，你是配得吗？所以这里以弗所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囚，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就是你相称的话，将来就有奖赏。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是别人看得到的。你的信仰在里面人家看不到，可是外面人家看得到你那个白衣有没有污染。如果没有的话就有奖赏。这个奖赏，第一个奖赏就是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二件白衣哦，以后在天上穿的是很亮的白衣，就像耶稣基督在山上显像洁白如光，所以我想这个是闪亮的白衣，不是干净的白衣。干净的白衣是在地上我们的行为，这是在天上上帝会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白衣。还有这个生命册不抹他的名。好，那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神学在问说，如果我白衣没有弄脏，我上面的名字就不会被擦掉， 那偶白如果弄脏，是不是名字就被擦掉？你们讲是不是？白衣如果不小心弄脏了，名字就被擦掉了，还是不是？这里有一些争辩，就是说，你将来上天堂哦，是因为你做表现得很好，还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在基本神学上就有两个争议，就是说，如果表现得很好，那我们的基督教变成佛教，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知道吗？就是说是根据你的表现来决定你上不上天堂。那我们一直讲说，不是，我们上天堂不是因为表现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要小心解释。如果说他说，如果你衣服没有弄脏，我就不会涂抹你的名，不等于你弄脏我就涂抹你的名，这个叫做逻辑错误。我们这样换呢，就是说 if no A then no B， 我们就会翻译成 if A then B， no that's wrong。 因为不弄脏不涂抹名跟弄脏要不要涂抹名没有关系，你听过了吗？就是如果没有下雨就不打伞，那如果打伞就下雨，不一定。你知道那个逻辑吗？我们有时候会犯这个错误，我们会如果这样就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不是这样，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不是 if and only if， 这个是两件事情。那要讲的就是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叫做 litotes。 这个 litotes 呢，就是一种反叙法，就是说为了要强调一个描述的正确性，他用反面的否认来强调正面的肯定。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哦。好，这一句我们来念，约翰六章三十七节，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我不涂抹他名，我不丢弃他，这是同样的语法啦。这个语法就是说，他不丢弃他，重点不是我不，而是说他这样的人我一定会拥抱他。父给我的来，用不丢弃代表的是很欢迎。你我不讲，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应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这种语法哈。我们客气的啊，这礼拜哇，那两个哈，那是金穗啦，哦，阿兰的 cake， 我们的客气，不好意思讲说我的女儿很漂亮哈，说啊，礼拜啦，礼拜的是金穗的意思，你了解那个意思吗？这个是一种这个特别的叫做litotes 哈。一种表达的客气表达意思，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翻译，应该是说，如果你衣服弄得很干净的话，像你在天上生命车一打开呢，你的名字不只是不抹灭，你的名字会比别人更耀眼。人家是用黑色的笔写的，你的名字是会用黄金的色写的。耶稣可能哇，这个人名字就是在这里，他要用这个肯定的，是用一种我不擦掉他的名字来表现他对他的名字的加倍的肯定。简单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所以如果你弄脏的话，你还是名字会在上面，只是没有那么漂亮，就是。所以这个才有奖励的意思哦，跟进不进天，跟你得不得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把这个讲清楚，或者我们很容易掉一个错误，就是说糟糕了，我受洗，我不小心弄脏了，做错，糟糕了，我名字被抹掉了，那是不是要再洗一次啊？哈，我们就有这个问题嘛，哈，就是我们的得救是跟表现有关，那会掉入佛教，就不是基督教。所以恩典跟努力表现，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区分，因为这里有可能会误解，所以我多讲一下，这个叫 Lotides。 再一个是你看这个名哦，不抹他的名，其实是要在上帝面前承认他的名，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吗？这个是他真的要表达的。记不记得这个教会是在世界很有名，可是在神看是死的，所以神说你要悔改，你不要求的是在别人心目中你的名声，你要求的是在我天国里面你的名有没有被认定，那个才是重要。所以同样是名的问题，你在意的是表面的一个名声呢，大家都拍手说你好，还是耶稣看说你真的好？我觉得后面的名比较实际嘛，所以这个是他说我不抹的名，其实是我是要肯定你的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litotes，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用法。最后结论说，在你面前认我，我在父的面前也会认他。有耳可以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有两个耳朵对不对？有没有听进去？因为这个跟我们都有关系。我们教会已经建堂快要完成了，很辛苦好几年，我们将有很美丽的礼拜堂，相信我们的会友也会增加，我们会掉至杀敌教会的危险。 很多台北会说哦，和平教会哦，礼拜堂足水哦，因人足济，安那安那，就是说名声，知道吗？我们可能会沾沾自喜，会以我们人数多，我们教堂漂亮，我们的节目很好，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主日学教室来沾。可是我们忘了，其实耶稣看的不在这些，耶稣看的是你有没有忘记起初你听的道理啊？你跟我的关系已经是不是冷掉了、啊？你有没有弄脏衣服？你没有注意啊？你不要有那个是小东西啊，你就随便啊。哦、那是有一些我们要小心的，有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不要在虚名上面下文章哦。撒底教会就是滥得虚名，然后欺骗自己。圣经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保罗说，我要把过去的成就忘记，我要看上帝还有要我完成的，我要继续的跑，往前看，不要以背后的成就来沾沾自喜。要记得，所有的大罪常常是用小小的错误开始的。这个大卫王就留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哦，或是见解，他就是下午的时候啊不上班，然后随便看人家洗澡就完蛋了啊、哦。看啊，他自己不关窗户不关好，不想看，那个是没什么，可是那个有可能变成很大的问题，这样懂吗？在小小的地方你不小心，所以小的地方不能就酿成大错、哦、所以这个是我说青蛙被烧死就是这样、哦、我们要小心警醒，防微杜渐。耶稣提醒、哦、这是大卫王他的大问题，其实是起始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不小心、哦、一点点的面笑能够让整个面包都花起来。再来，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完全完全的信靠跟完全的侍奉。撒底教会很多金，所以我把这个拿来当对比。你信靠的是吊十字架的耶稣还是黄金？我跟你说，当你的经济能力很差的时候，你碰到困难，你只有依靠上帝，因为你没把行啊。可是当你开始有钱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第一个想要是拿钱摆平，而不是靠软兄弟，会不会这样？所以我说我们倒是倒在因为神给我很多钱啊，所以我就不必靠神了、啊，因为靠钱比较容易嘛，对不对？我钱可以处理的，我就用钱处理掉了、啊。可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只有百分之百仰望神，不然你怎么样？你碰到困难，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说，神说，我看你在我面前不完全，一个是你对我的信靠不完全，因为你有天贤，你就依靠你的天贤；因为你有黄金，你就依靠你的黄金。你说你信靠我，你真的信靠我吗？撒底教会，你真的是信靠我吗？第二个，你说你服侍我，你真的是完全服侍我，还是你一半服侍我，一半服侍钱呢？你的信靠跟服侍的对象是 God or God or Boss， 神要的是全然的，他要的是全部。有人说，如果基督不全部做主，他就全部做主，这样了解吗？他不要分一半一半。有时候我们只是我们一面靠上帝一面靠自己的，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是两边都靠，脚踏两条船。上帝说这样你就不是真的信靠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上帝。所以我说当人得到上帝的恩典越多，其实就越危险。撒底就是这样，上帝给他太多恩典，对不对？他在交通要道，他经商，他挖到黄金，他又有天贤，他什么都很棒，他就倒在这边。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的一只狮子站在瀑布的前面， Pride goes before a fall。 我们要不要忘记神开始给我们的恩典，提醒他以色列人常常提醒，不要忘记耶和华曾经把你救出来。诗篇说不要忘记他的恩惠。我们有一条圣诗叫做主的恩赐你就生就消，当我们常常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比较不会离开他。结论，我们受洗，我们得到基督的名，可是我们还要把这个名变成一个真实。所以受洗归基督，还要披戴主耶稣，穿上这个白衣，将来在天上有另外一件更漂亮的白衣在等着要赏赐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撒底教会得到你很多恩赐，他却在恩赐上面跌倒了。他不晓得他一点点的不完全可能会带来属灵的 这个大败坏。所以说我们要向你祷告，帮助我们，当发现我们有一点成就，我们有名声，我们表现还不错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撒底教会学到功课，让我们不要沉迷在沉睡在自己的成功的光环里面。你说 wake up， 醒过来，让我们愿意醒过来，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完全，愿意在你的面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唱回应的诗歌。